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科罗拉多州联邦法官格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格萨奇，他是不是会改变法庭的走向呢？节目中我们有专题报道。联合国在中国社交网站呼吁关注难民，结果遭到中国民众的强烈批评。被称为中国建政后最大走私案的厦门远华案的主角赖昌星在监狱中提出申诉，要求查明他被没收的财产去向。而最新的报告指出，中国跟香港自由继续恶化，全球民主面临挑战。欧盟的领导人说，欧盟现在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我们还有其他详细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川普总统所提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这位是格尼尔·格萨奇，川普是在星期二晚上在白宫面对电视摄像机前介绍了格萨奇，称他是国家急需的法学家，说他的资格无可争议。川普总统说，格萨奇有超群的智慧，无与伦比的法学教育，并且致力于遵照宪法的原文来解释宪法。川普说，他的竞选期间答应选民要找美国最好的法官。川普呼吁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这一次为了国家的利益走在一起。格萨奇的任命必须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格萨奇之后发表评论说，最高法院的任命是最庄严的使命。他说，如果在参议院得到确认，他将竭尽全力成为宪法和这个伟大国家法律的忠实仆人。今年49岁的格萨奇如果得到任命，他将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法官，他将填补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一年前去世的空位。斯卡利亚去世，留下一个只有8名大法官的最高法院，其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人数各半。一些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仍然在为共和党拒绝为前总统奥巴马选择的替换斯卡利亚的人选梅里克·加兰法官举行听证而感到恼火。由于共和党人控制了参议院，格萨奇他的确认听证会几乎不可能受到阻拦。但是呢，预计格萨奇将会受到来自民主党人的严厉质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的参议员查克·舒默说，格萨奇必须证明自己是法律界主流。他说他极度怀疑格萨奇大力捍卫宪法不受政府行政部门滥用的能力。但是呢，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川普选择格萨奇是一个出色的决定，称格萨奇法官保有忠实应用法律和宪法的长期记录。那么格萨奇被提名为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人选，现在呢，由于大法官在美国是终身制，任命任何一个大法官都将跟其他大法官一起做出对美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决。多数的法律专家认为，这一项格萨奇的任命现阶段呢，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和走向产生重大的改变。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专题报道。
川普总统在宣布格萨奇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对其学术背景和法律技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这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透明的一次司法遴选程序。在川普总统做出上述宣布之前，有3名法官在候选者名单上名列前茅，他们是联邦第10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联邦第3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托马斯·哈迪曼以及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威廉·普赖尔，3人均被视为接替斯卡利亚的优秀人选。 斯卡利亚生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维护公民个人的持枪权，是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中的领军人物。因此，由什么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引起很多人，特别是保守派人士的高度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呼声极高的托马斯·哈迪曼法官，虽然他这次落选，但其保守派背景也相当突出。哈迪曼2007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被任命为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美国媒体称，与他共事的川普总统的妹妹玛丽安娜·川普·巴里法官对他赞赏有加。一旦联邦最高法院再度出现空缺，已经经过严格遴选的哈迪曼有可能再度入围。获得提名的尼尔·戈萨奇法官现年49岁，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经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提名，美国参议院确认，被任命为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戈萨奇主张严格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意图和法律条文来解释宪法。虽然他从未就堕胎做出过判决，但从其以往著作来看，他维护生命权，反对安乐死，强调州的权利。1995年，年轻的戈萨奇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理时，被华盛顿市的一家法律事务所聘用，并且在马克·汉森律师的手下工作。汉森认为，川普总统提名戈萨奇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他说
：“He was an outstanding young lawyer, very talented, very capable. Tried cases in courtroom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戈萨奇当年是一位杰出并且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受理过全美各地法庭的案件，他为人善良，与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而且性格幽默。他秉持公正对待诉讼双方的态度均非常友好，热衷于维护法律和法治。
华盛顿市律师卡特·菲利普斯曾经和戈萨奇共同受理过一些案子，他谈了戈萨奇一旦得到确认，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大法官。他说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basically a conservative. I think he'll be pro-business. I think on social issues, he'll still subscribe to ideologically conservative.
戈萨奇基本上会是一名亲商的保守派大法官。在社会问题上，他将继续保持保守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任命将使联邦最高法院恢复到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前的局面。
密苏里州圣卢伊斯市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埃伯斯坦和其他几位教授研究并提出了一个判断川普提名的大法官未来走向的方法。他们根据法官以往的投票记录，以及在联邦下级法院提名并批准他们任命的总统和参议员的思想意识，来判断这位法官是偏向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说
We find that Gorsuch would be more conservative and would be closer to the justice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replace, Antonin Scalia. Ideologically, they would be kind of similar to Scalia. That's what we find.
我们发现戈萨奇的立场更保守一些，而且会与他要接替的斯卡利亚大法官更为接近。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会和斯卡利亚有些相似。
保守派组织司法危机网络的首席法律顾问卡利·塞维里诺指出，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终身制，因此这项提名极为重要，但是它不足以使联邦最高法院的走向做出重大改变。塞维里诺说
This nominee will replace Justice Scalia with someone of a very similar ideological approach and a similar judicial philosophy.
这项提名只是让一名跟斯卡利亚大法官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意识和司法哲学的人取代他而已，因此现阶段还不会使联邦最高法院发生重大改变。
许多专家认同，联邦最高法院的平衡现阶段不会出现大的倾斜，并仍将保持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四名自由派大法官和一名中间派大法官的格局。 但是如果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和其他两位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和布雷耶有一人或全部退休，川普总统任内就有机会如他所承诺的那样任命更多的保守派为大法官，届时法庭走向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并导向保守派。设在华盛顿的自由派倡议组织寻求公平联盟的法律主任丹尼尔·格尔伯格呼吁美国参议院在确认过程中对总统提名的这一人选进行严格的审核，以确保基本的法律保护和宪法权利不会因此分崩离析。他说
Constitution provides so many rights and protection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ether that's free speech rights.
美国宪法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众多的权利和保护，无论是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以及宗教自由，还是平等机会的保护，或是妇女的生育权或隐私权等等。有什么人来解释这些法律，并确保他们得到恰当的实施，至关重要。
2016年2月13日，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前总统奥巴马曾提名华盛顿市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麦瑞克·加兰德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但掌握了参议院控制权的共和党人不予考虑，更不举行听证会。他们提出应该在大选后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人选，此事因此被搁置下来。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这次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通过冗长辩论的手法阻挠川普总统的提名得到确认，因此参议院在确认戈萨奇的提名问题上将会有一场苦战。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已经声言，无论川普提名谁，他们都将极力阻挠，但是川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够为了国家利益共同支持这一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面删除了两个关于难民还有贫困的春节博文，之前这些信息在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虽然这两段微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关注，很多人却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为联合国做了足够的贡献，同时呢，也不是难民或贫穷问题的根源。在第一个简讯里面，联合国的帖子谈到了世界上有8亿人每天如何饥饿，同样数量的人群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中。文章还指出，需要世界各地的基金2500亿美元来实现联合国到2030年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个简讯是大年初一发出的，其中包括一个视频，突出了生活在叙利亚等冲突地区，还有难民营以及生活在其他地方人之间的尖锐对比。这个简讯被删除以前，视频被观看了超过了1000万次，收到超过54000个评论，其中呢大多数是批评的。很多人敦促联合国不要向中国发送这样的信息，特别是在节日期间。那么今天是2月1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五，台湾还在新年放假呢。可是有几十名带着西藏国旗的藏人，他们骑自行车到台北的自由广场来举行2017年为西藏自由而骑的活动，为西藏的自由、民主和独立发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敏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在记者会上说，作为一个在国外出生的藏人，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的国家，但他知道中国的藏人在中共的打压下根本没有人权、自由和幸福。
中共不了解我们西藏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呢，就是那个礼拜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是那个礼拜三的时候，每一个藏人去寺庙拜拜，还有穿西藏的传统的衣服。然后如果说中间讲错了，中间会讲一些中文的话，他们是要罚钱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讲中文。所以那个活动是从西藏里面发起的，那今天在世界各地也是做这个活动。
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生于1935年7月6号，当天恰巧是星期三。在2008年中国当局镇压藏人大规模抗暴之后， 140多个藏人以非暴力的自焚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近年来，藏人社区出现了被称为拉嘎的抗议运动，藏语拉嘎意为白色吉祥星期三。由于达赖喇嘛出生在星期三，藏人就把这一天尊为节日。人们身穿藏服，只食藏餐，只说藏文，并且到寺庙朝拜。这种不同于自焚的抗议形式平和安静，虽造不成什么轰动，却能弘扬藏人的民族文化和认同感，而且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也不会马上被当局逮捕。扎西词人呼吁中国政府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话，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真正了解西藏人的诉求。他说，坚持对话，坚持非暴力的路线很重要。2016年，台湾新生的政党时代力量在大选中赢得立法院5个席位。林长所进入立法院后，成立了台湾国会西藏连线，致力于推动西藏自由运动。即使今天是他41岁的生日，他跟以往一样，仍然参加声援藏人自由的活动。
现在这一次刚好是台湾过新年的时候，那大家都来团圆。那对藏人朋友来讲，2月底也是他们这个藏历的新年。其实，我相信今天所有来参与的朋友们都是很希望有一天藏人朋友他们也可以回家团圆。
林长佐说，台湾是亚洲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可以展现给别人不一样的亚洲价值，展现给别人一种追求进步的勇气。他说，立法院成立台湾国会西藏连线，让很多的藏人朋友受到鼓舞。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2016年全球自由度报告说，中国的自由度进一步恶化，在百分的评分体系中，中国的综合得分比上一年降低1分，综合分仅为15，继续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按照最自由的1分、最不自由的7分来评判，中国的得分分别为7分和6分。在被列为相关和有争议地区的西藏，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都被评为最不自由的7分，综合分只有1分，属于不自由。这次2017年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在3月8号之前每个星期三举行一次。这次为西藏自由而起活动从228和平公园开始，经自由广场、立法院等地，在台北101结束。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称为中共建政后最大走私案的厦门远华案的主角，目前在服刑的赖昌星，最近呢，他提出申诉，指被没收的远华集团数百亿的财产到现在含糊不清，要求就没收全部个人财产附加刑罚提出再审。此前赖昌星曾经上书督办远华案的前总理朱镕基等人，举报远华案专案组没有依法把没收的财产上缴国库，要求关注。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报道，2011年从加拿大遭遣返回国被判无期徒刑的赖昌星，近日通过北京律师舒杰提出申诉，指因刑事判决书附加财产刑罚未经开庭审理，而且全部没收财产至今未上缴国库，仍由厦门海关控制，这不仅违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也造成国家财产发生严重贬值和流失，因此就刑事判决书附加财产刑罚提出再审申请，请求将涉案财产全部移交法院重新查封，审判后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好涉案财产。舒杰律师表示，财产国家已经没收，应该给个扣押财产清单，要签字的，财产不管大小都要说明从哪来，交到哪儿去，但赖昌星案至今没有任何交代。律师在春节假期过后会将申诉书递交到厦门市中级法院。据港媒报道，赖昌星为此事前后写过100封信，但至今没有人给他答复。 赖昌星今年一月下旬曾上书前总理朱镕基，举报负责查处远华案的专案组没有依法将没收的财产上缴国库，仍暂存于厦门海关，部分财产被低价转售，质疑有官员或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赖昌星信中表示，远华案已十多年，但判决没收财产至今未交国库，每隔一段时间就被协商认购，有些经所谓拍卖，但所得钱款仍存海关不交国库。中央八部委后续工作组仍在办公，但互开绿灯，对没收财产利益均沾。赖昌星表示，将依法就被专案组没收的财产进行申诉，要求全部财产移交法院，按执行程序处理。赖昌星坚称，此举并不是申诉翻案，而是要求法院判决包括附加财产刑罚全部执行。赖昌星写道，我虽服刑，但不容忍国家对我的惩罚便宜了小人。赖昌星表示，向朱镕基报告真实情况，是因为担心会有人把他搬出来当他们侵吞国库财产，借远华案发大财，中饱私囊的保护伞和挡箭牌。赖昌星还同时给海关总署署长余广洲去信，举报部分被贱卖流失的没收财产，包括原本值千万的别墅却被以205万出售等等。赖昌星强调，对没收财产的擅自处理就是对国库下手，对国家抽水分账，其罪当诛，呼吁海关总署过问处理。赖昌星的律师舒杰表示，如果被没收财产已移交国库，会有回执送达被告，但赖昌星称一直没有收到。舒杰解释，没有回执意味着判决仍未执行，因此减刑程序也无法启动。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时事评论人士赵岩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曾备受关注的远华案的赖昌星举报的情况绝对是一种腐败，是一种权力在毫无任何制约下的滥用。他说，
像赖昌星这种情况呢，非常普遍，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充分的使用权力，法律审查对象的财产立下一笔界，他们也是监督机制，没人监督他们，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么赖昌星呢，现在自己海边呢，说冤也不冤，说不冤吧还有点冤，他的东西确实很多该给他清单的都没有给，他出来喊出来说，绝对是一种腐败。
现年59岁的赖昌星，福建晋江人，小学没有毕业，但为人精明。1994年创办厦门远华集团，随后数年利用钱财和酒色大肆贿赂公安、海关、武警等许多部门的官员，进行走私活动，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1999年，远华走私案被揭，案情涉及面广，金额巨大，堪称中国第一经济大案，让时任总理朱镕基震怒，拍案查处，亲自督办。审查中牵扯至少600涉案人员，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判死刑包括缓刑的有14人，包括前公安部副部长李继周、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而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常务副部长姬胜德涉案被判无期。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赖昌星案发时闻风逃亡加拿大，数次申请避难不果，后经中加谈判，赖昌星2011年7月被加拿大遣返，2012年被判终身监禁。据外媒报道，远华走私案涉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多位心腹，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江泽民大秘贾廷安以及其他几名秘书等。 而赖昌星本人在加拿大曾披露，他得到贾廷安和贾庆林等人的支持，才能走私大量石油、私家车等战略物资。还有报道称，贾廷安还涉嫌当年给赖昌星通风报信，使他得以顺利出逃海外。不过贾廷安和贾庆林在江泽民的保护下安然过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俭日前在华盛顿表示，北京之所以坚持川普政府必须要恪守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因为公报不具备条约效力。因此自美中建交以来，过去美国历任政府上台后都必须重申美中关系以一中政策为基础，双方的关系才能够开展。他认为如果川普有意挑战这个基础，川普可能会面临派不出大使到北京的窘境，连台湾呢也将会跟着受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做的采访报道。
目前是威尔逊国际访问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芮孝俭，在该中心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中透露了一个连许多中国通都不知道的情况。芮孝俭说
The joint communiques were not signed. They were merely statements.
有一件事连很多中国专家都不知道，联合公报是不签署的，他们仅仅是声明而已。三个公报由三个不同政府发布，上海公报是尼克松政府发布，建交公报是卡特政府发布，1982年关于军售的公报则是里根政府发布，所以由政府发布的政策声明并不具备条约的效力，所以他们也没有被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下一个政府。
芮孝俭指出，正是因为联合公报不具条约效力，因此每一任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都必须先重申他们恪守一中政策的立场，才能开始推展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芮孝俭说
So every new US administration before it can fully pick up on
所以每一任政府在他们能够真正接受与中国的关系前，都必须重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从美国方面来说，我们会说这个基础还要加上台湾关系法，它是我们与此有关的国内法，以及六项保证，那是在我们即将完成1982年与军售有关的817公报之前给台湾的六个保证。
芮孝俭表示，由于美台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密不可分，美中关系不好，美台关系也不会好，因此尽管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有不同定义，但美国历任政府都会延续这个政策。如果川普要挑战这个政策，芮孝俭说
Well, that's an untenable position, quite frankly. You won't get a new ambassador in Beijing.
那是做不到的。坦白地说，他将无法派新大使到北京，如果他坚持他的立场。他也无法和北京有严肃和实质性的会谈，或是任何其他议题的讨论，直到他厘清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为止。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他还为台湾制造了很多混乱。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致力要维持的现状，也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还存在的情况下。
所以芮孝俭说，如果将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拿掉，那么不仅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面临不确定性，北京还可能对台湾报复。在研讨会上，《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也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维持台海现状，极力避免任何挑衅或冲突，也没有让北京主导双方的关系。如果美国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那将为台湾带来实际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川普政府仔细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避免原先可能有意提升台湾利益的作为反而造成对台湾的伤害。任雪莉说
On the political front, actions that may appear to be intended to lift Taiwan's 在政治层面上，一些看起来是要提升台湾地位的作为，其实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反而会有实际和实质上的伤害。所以我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官员应该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听听这些人的看法，什么才是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而且美国官员也必须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否则他们就是把台湾视为物品，把台湾拿来作为手段，用来挑战北京或改变美国对北京的政策。
连日来，北京不断对一中政策发出强硬信号，对一中政策画出不容谈判的底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罕见的以英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专访时说，一中政策100%没有谈判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关注世界范围内自由与民主状况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星期二发布了报告，说2016年全球自由度继续下降，当中中国跟香港的自由进一步的恶化，台湾的自由度则有提高。报告指出，全球民主受到民粹、还有民族主义以及专制主义的双重威胁。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跟欧洲在推动自由民主的全球领导地位后退的话，专制国家将会填补空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1年下降。这份对195个国家和地区自由度进行评分的报告显示，67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在2016年出现恶化，其中包括中国和香港。在满分为100分的评分体系中，中国的得分为15分，比上一年还低一分，继续位居不自由的国家行列。按照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最自由的一分和最不自由的七分来评判，中国的得分分别是七分和六分。自由之家还认为，中国的自由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报告的联合作者、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阿尔奇·普丁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决意维护党高于一切的统治，并且推行他的专制领导。
So that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no more rights for people, no more civil.
今后不会有好的转变，人们不会享有更多的权利，不会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不会享有法治。所有的一切，党拥有一切权利。如果改革触及到了党的权威，习近平就会反对。
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过去一年继续加紧对媒体、宗教团体和公民社会的控制，包括加大互联网监视，以及对人权律师、民间活动人士和宗教信仰者的打压和判以重刑。普丁顿指出，他特别担忧的是中国正在推出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这个系统不仅对国民的信贷等经济行为进行信用评分，还涉及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言行。
我们认为这是个可怕的集权式的措施。
自由之家给香港的评分为61分，较上一年下降2分，自由度评级为部分自由。在从一分到七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香港的得分分别是5分和2分。自由之家对香港也同样做出了自由度将在未来继续下降的评估预测。这个组织说，香港自由度下降主要是由于北京对这个特别行政区的干预，表现在香港书商被失踪以及北京单方面解释香港基本法等事件上。台湾的得分是91分，比上年提高2分，位于自由国家与地区的行列。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台湾都得到最自由的一分，其中公民自由一项去年的得分是2分，今年有所上升。普丁顿说，台湾在面临北京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成功举行总统大选，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让他感到欣喜和振奋。自由之家将台湾划入独立国家之列，将香港和西藏列为相关和有争议地区。按照这份报告，西藏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都被评为最不自由的七分，综合得分只有一分，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仍为不自由。 西藏的这个分数不仅低于中国的15分，甚至低于朝鲜的3分。在另一方面，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的这份世界自由度报告指出，与往年不同的是，2016年的自由度下降不仅出现在中国等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还发生于众多被评为自由的民主国家，比如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以美国为例，自由之家给他的打分是89分，比上一年低1分。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虽然美国仍然是自由国家，法治传统坚实，言论和宗教等公民自由权利得到有力保障，但是美国的民主体系近几年也遭到侵蚀，比如出现国会僵局、为政党利益重划选区以及财富和经济上的日益不平等等问题。在欧洲，报告指出，反建制的党派在波兰、法国和德国兴起，而且排外和宗教不宽容也为一些选民与政府官员所接受。自由之家的报告特别提到了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报告认为，唐纳德·川普作为一名政治局外人成功胜选，显示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开放与活力。但是报告也指出，川普在外交政策和其他议题上的态度立场让外界对美国未来的全球角色问题产生疑问。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项目主任塔马拉·维特在自由之家的报告发布会上说，
There are many questioning, including perhaps some folks in the White House, questioning,
有很多人怀疑，也许也包括白宫里的一些人士，他们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全球利益方面到底有多重要，怀疑民主和人权在美国传统盟友的全球利益方面有多重要。
对于民主人权在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将发挥何种作用，自由之家的普丁顿并不表示乐观。他认为川普政府更重视经贸问题。自由之家的报告警告说，如果美国和欧洲在推动自由民主的领导地位上后撤，那么填补这个空白的预计就将是试图挑战现有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些专制国家。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有关欧盟的发言。欧盟领导人图斯克表示，欧盟现在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图斯克上个星期五在马耳他欧盟首脑会议前，在致欧盟27国领导人的一封信上做出了以上的表示。图斯克说，华盛顿发生的变化尤其使欧盟处境困难，这届新政府看来质疑过去70年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川普坚持美国第一的政策，并且质疑北约各成员国对这个同盟的贡献是否公平。图斯克为欧盟辩护，称欧盟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危险的挑战，欧洲需要勇气、决心和政治团结。欧盟领导人图斯克说，欧盟必须在同美国、俄罗斯、中国或者土耳其的谈判中捍卫自己的尊严，绝对不能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民粹论调和恐外情绪低头。图斯克信中写道，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欧盟解体将不会使成员国恢复虚构的主权完整，而只能使他们实际上依赖那些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只有团结在一起，他说，我们才能完全独立。针对川普呼吁重新贸易谈判协议以便有利于美国，图斯克主张欧盟保护自己的公民和企业，并且要铭记自由贸易意味着公平贸易。图斯克在信的末尾表示，欧盟不应该屈从于那些希望削弱或者是消除美国和欧盟关系的人。欧盟领导人图斯克说，我们应该提醒我们的美国朋友不要忘记他们自己的座右铭，那就是和则立，分则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律师协会下属的美国律师基金会在1月30号发布了新闻稿，当中表示，国际司法界知名律师们联合致信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中国尊重律师人权，尊重法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9位来自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顶尖律师联名签署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他们对中国当局持续关押和虐待人权律师及活动人士表示严重关切，他们敦促中国释放被逮捕和拘押的律师。这封题为《中国必须尊重律师人权》的联名信说，在中国于2015年7月初对人权律师进行前所未有的打压之后，已有数百名律师、律所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遭到恐吓、审讯、拘押，受到不公正的刑事指控以及被迫失踪。这封信谴责中国当局侵犯这些律师的人权，包括将他们单独拘押，在拘押期间对他们实施生理和心理上的暴力，不允许他们会见律师或聘请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信中还批评中国当局强迫被拘押者进行书面、口头或电视认罪，并且对当局骚扰家属的做法表示关切。公开信提到了江天勇、谢阳、李和平和王全章等仍被中国当局拘押的维权律师，尤其对他们中有人可能遭到酷刑表示关切。信中指出，谢阳披露了他在被关押期间所遭受的暴打、保持压力姿势、剥夺饮食睡眠等各种酷刑，而李和平和王全章据信遭到过电击。公开信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公开被非法拘押的律师的下落，以公正的方式为他们提供辩护律师，并且确保他们不会遭受酷刑。美国律师基金会执行主任阿贾伊·梅罗特拉对美国之音说，这封联名公开信有两个目的。他说，第一个目的是让全球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遭遇，二是试图让中国政府做出改变，尊重法治。公开信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中国想要真正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就应当履行这些国际承诺。这封信还指出，习近平不断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但是抓捕律师这些做法似乎表明中国正在离这些承诺越来越远。撰写和签署这封公开信的律师们去年也给习近平写了一封类似的公开信，他们今年再次发声表达关切，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好转的迹象。今年的这封公开信于1月23日首次刊登在英国《卫报》上。美国律师基金会的研究员特伦斯·哈利迪是起草人之一。签署公开信的还包括前美国律师基金会主席大卫·柯林斯、前联合国酷刑问题报告员曼弗雷德·诺瓦克以及前法国司法部长罗伯特·巴丹泰。在这封公开信发表的几天之后，也就是1月28日中国的大年初一，欧盟也发表声明，对谢阳、李和平和王全章等中国维权律师可能遭受酷刑表示关切，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他们三人以及其他被关押的维权律师。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川普在1月20号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以来，他迅速地提出了改革议程。川普已经签署了多项行政令，目的是迅速启动国内的政策重点的关键部分。可是呢，川普收紧移民的措施，还有他继续坚持要调查去年11月大选选民舞弊的问题，恐怕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干扰他政策改革的大方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唐纳德·川普在入主白宫的最初日子里掀起了一股旋风，他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贸易、削减政府监管和移民的行政命令，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收紧移民。
我们决定采取行动。
不过川普发布的暂时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公民来美的禁令在国内外激起反弹，这导致美国机场混乱和街头抗议。民主党人迅速谴责这项行政令，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执行行政令的方式在全国造成骚乱和混乱，这只能鼓励那些在全球各地想要加害于我们的人，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川普说，一系列的行政令旨在兑现其选举诺言。
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是，千百万美国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们希望把华盛顿特区的权力交还给人民。
但是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仍然有一些干扰大方向的事情。这表现在川普通过推特发表声明的习惯和他对就职仪式民众观礼人数的执念。
我想我们将看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活动，比如像推特，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习惯的。
川普还呼吁调查选民舞弊问题，对此他并没有提供证据，只是说他没有能够在大选中赢得多数普选票的原因是数百万非法移民投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票。政策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认为，这样做法分散了注意力，可能会影响到川普的政策执行。
像改革奥巴马评价医保法案、减税、减少政府监管、还有边界安全和建墙等大议题，在川普政府上任后三把火还没有烧尽之前，采取相对快速的行动。
其他专家说，川普应当考虑在其核心支持者之外争取更多人的支持。
给希拉里·克林顿投票的人多出了280万或者290万，这并不是说川普出任总统是非法的，不是这样。但是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向美国公众证明，他代表并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
但是现在，川普看上去不顾强烈的政治反弹，坚决要坚持他对其核心支持者做出的选举承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星期一加入了抗议的行列，强烈谴责川普总统颁布的临时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的行政令。议员们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台阶上高声抗议。此前的周末，人们还在白宫前面还有全国各地的机场示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民主党议员呢，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台阶上反抗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并宣布他们在与新总统的第一场战斗中绝不会退缩。
我们不会让这道邪恶的命令削弱我们的美国特性，我们将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战斗，我们将会赢得这场战斗。
在议员们在国会山集会的一天前，抗议者关闭了从白宫通往国会的街道。示威者说，旅行禁令不反映美国的价值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这点意味着那项行政令不会成功。
总统所做的是违宪的，实际上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是不道德的。
很多民主党议员周末加入了抗议行列，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六名共和党参议员和九名共和党众议员也公开批评这项行政令。不过，国会山上的多数共和党人保持沉默，或者表示禁令将提供必要的保护，有利于国家安全。
川普总统的行政令只是恢复了美国移民政策的理智。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曾在川普竞选总统时批评过这项禁令。
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这场斗争和战斗中，我们一些最好最强的盟友就是穆斯林。
但是在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令后，瑞安议长发表了支持声明。
一些人可能等候的时间长了那么一点，对此我感到遗憾。不过我认为总统更不愿意给死者亲属打电话，原因是某人被放进美国从事了恐怖袭击。
但是仍然为输掉选举而心痛的民主党人正跃跃欲试，要找一场仗打。他们正在聚集支持者，而支持者们已经愤怒地走上了街头。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他所颁布的移民的禁令，现在让欧洲领导人陷入两难的情况，因为他们一方面要回应日益增多的穆斯林人口的诉求，一方面呢要应对各自国内日渐高涨的反对更多穆斯林移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蜜月期中断了，特蕾莎梅成功访美，并且促使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同意支持北约。但是在华盛顿之行之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大风暴。左派愤怒地批评他并没有坚持反对川普的禁令。
身为伦敦市长，我的声音是响亮和明确的。我认为禁令残忍又可耻。
保护国家，不让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川普的行动促使欧洲各国政府开始触及灵魂的深思。
欢迎那些逃离战乱与迫害的难民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公平正确地对待难民，并且必须团结。
在这场有关价值观的论战中，一方支持多元化和人道主义，另一方则认为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处于危险之中。
这对许多西欧国家来说是个艰难的处境。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口日益增长，但相对的主要人口的生育率却没有那么高。这种情况有一定的明显性，人们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谈起来往往会带有负面情绪。
川普政府表示，其政策与奥巴马总统2011年出台的类似，当时奥巴马禁止向伊拉克难民发放签证六个月。川普行政令中涉及的七个国家也同样是奥巴马政府此前认定的恐怖主义来源国家。
New policy intervention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ast. But what is problematic about it?
这项新政是过去的延续，它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它出台的时机。川普政府在第一周颁布了许多其他措施，都引发起一些不满。同时，外部氛围是对难民有很大的同情，而且社会中许多自由主义的左派都感到愤慨。
And various liberal left sectors of society are in in a state of outcry.
虽然抗议反对川普禁令的呼声越发响亮，但是那些同情民族主义运动的沉默选民也让欧洲领导人担心，这让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在许多欧洲国家今年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选战成败的关键。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新闻，也就是在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3票支持、6票反对的结果，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赵小兰担任美国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将在川普新建和重振美国基础设施的计划里面发挥重大作用。台湾出生的赵小兰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了8年的劳工部长，她的丈夫是现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赵小兰在共和跟民主两党都有朋友，但在这一次全院的投票中，仍然有几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还有伊丽莎白·沃伦。在民主党初选阶段参选总统的无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投了赵小兰的反对票，除了6票反对之外，还有一名参议员也投了在场，也就是弃权票。各位听众，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7个多星期之后，一段15分钟长现场直播的短波广播节目在1942年的2月1号从美国纽约的一间小播音室播送到德国。今天是2月1号，就标志着美国之音已经播音75周年，而到现在美国之音仍然恪守美国之音宪章，矢志不渝。当时的开播节目是以美国的爱国歌曲《共和国战歌》开始的，播音员威廉·哈兰·哈尔在广播中宣告，我们为您带来的来自美国的声音，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每天为您播送有关美国和这场战争的消息，消息可能有好有坏，但我们会告诉您事实。这段节目就是美国之音第一次向世界播音。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之音以40种语言向世界广播，节目包括音乐、新闻以及评论。自那以来，美国之音已经发展成一个多媒体的国际广播机构，以47种语言在广播、电视以及移动媒体等平台上播出。播音员哈尔在美国之音首次广播节目中说的话，为美国之音未来的节目设立了标准。1976年以来，哈尔的那段话体现在美国之音宪章里。宪章以法律的形式要求美国之音作为一个持续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更重要的是宪章还规定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多年来，美国之音在世界各地的记者还有通讯员出现在很多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世界的重大事件。在 美国之音及时报道地球另一端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学生领导运动。那个时候，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的首席记者裴鑫还因为报道这个事件被中国当局驱逐。各位听众，在多年来的广播里面，我们一直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跟美国之音始终在一起，作为我们美国之音的好朋友，也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川普在提名戈萨奇为最高法院法院之后，星期二晚上在白宫通过视频对他做了介绍。川普称戈萨奇为国家急需的法学家，他的资格无可争议。川普总统说，戈萨奇有超群的智慧，无以伦比的法学教育背景，并致力于遵照宪法的原文解释宪法。川普说，他在竞选期间承诺要找到美国最好的法官。他说，戈萨奇的履历和学历，包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法学院获得的学位，都是尽善尽美。他同时呼吁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为了国家的利益走到一起。戈萨奇的任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戈萨奇得到提名之后说，这是最庄严的使命。他还表示，如果在参议院得到确认，他将竭尽全力成为宪法和这个伟大国家的法律的忠实仆人。现年94岁的戈萨奇如果获得任命，将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法官。他将填补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一年前去世后留下的空位。欧盟领导人图斯克表示，欧盟面临的主要外部威胁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新政府。图斯克上个星期五在马耳他欧盟首脑会议前给欧盟27国领导人致函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华盛顿发生的变化使欧盟处境困难。美国这届新政府看来质疑过去70年来的美国对外政策。川普总统坚持美国第一的政策，并且质疑北约的各成员国对这个同盟的贡献是否公平。图斯克说，欧盟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危险的挑战，欧洲需要勇气、决心和政治上的团结。针对川普呼吁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以便有利于美国，图斯克主张欧盟保护自己的公民和企业。联合国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删除了两个关于难民和贫困的春节博文。此前这些信息在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弹。这两段微博的目的是提高关注，但是很多人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为联合国做了足够的贡献，同时也不是难民或贫困问题的根源。在春节前的一个简讯中，联合国的发帖谈论了世界上有8亿人每天饥饿，同样数量的人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中。第二个简讯包括一个视频，突出了在叙利亚等冲突地区的难民营以及生活在其他地方人之间的强烈的对比。短文都没有暗指与中国有关。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不会竞选韩国总统。自从去年12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因为腐败丑闻被议会弹劾后，很多人都感兴趣，希望潘基文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的民调也一直在下降。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